传道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定其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也有时。老张在疫情当中几乎被关了三年，因此他就决定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去旅游。他想去哭墙参观，但是却不知道哭墙希伯来文化怎么讲，因此用英语跟计程车司机说，请你把我带到你们犹太人同胞悲伤哭泣又喊又叫然后把头撞在墙壁上的地方。结果司机就把他带到国税局大楼，告诉旁边人说，报税的季节又到了。请你放心，今天不是跟大家讲如何报税的事情，那是比报税更加重要的信息，就是跟从耶稣的代价，跟从耶稣的代价。我想很多人都希望听到的是蒙福祝福的信息，很少人愿意听到要为主受苦要付代价的信息。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而且神的应许许许多多都带作条件，带作代价。除了耶稣给我们宝贵的救恩是让我们白白的领受之外，其实很多神的应许，神的一些宝贵的应许都有代价的，连求复兴，复兴的到来也需要付代价。因此今天可能这篇信息对你来说并不是你很想听的，可能对你来有些冒犯，但是因为我爱你，不得不告诉你这个重要的信息，跟从耶稣的代价。这段话呢，是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的，而且在马太福音第16章，在马可福音第8章，还在路加福音第9章都有记载。我们先看看马可福音的第8章，从34节到37节，这里呢是耶稣跟众人所说的一段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然后36节说，人若是能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里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赚得全世界。就算是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里这段话乃是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34节之前有一个连接词的于是，于是在英文的国际版本里面翻译成然后，乃是帮助我们从上下文里面来明白这段话的一些背景。好，那么知道这段话为什么耶稣那么严肃的来把这样的一个要求来告诉我们。其实上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上文乃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一次跟门徒聚集的时候，就问门徒说，众人说我是谁呢？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你是耶利米，有些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后来耶稣转过来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然后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嘱咐他们不得把这样的事情告诉别人。这乃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公开的来宣告，公开的来宣布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基督受膏者的身份。然后就告诉他们，他要被出卖，然后被抓，然后被杀，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接下来才讲说，于是就把这段话告诉门徒。这里清楚告诉我们说，这里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乃是告诉我们是一个条件，是一个邀请。耶稣乃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邀请我们一起来跟从他。因此今天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思想跟从耶稣基督的代价。首先，为什么要来跟从耶稣？然后第二是我们如何去跟从耶稣，要付什么代价？然后第三，我们是如何能够持续不断的跟从耶稣基督到底？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我们如何为什么要来跟从耶稣，因为跟从耶稣你必像耶稣大有影响。一起来讲一遍，来，跟从耶稣你必像耶稣大有影响力。我们可以知道说，耶稣基督可以说这个世纪，可以说这个有世界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只活在这个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没有写过一本书，没有一兵一卒，但是却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人。直到如今，耶稣的影响力还持续不断的影响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而且他只有12个门徒，其中一个门徒还是坏的。而且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有22亿的信徒，全世界人口的大概1/3。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的影响力有多大吗？因此他邀请我们来跟从他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会有大有影响力，我们有大有能力。这是耶稣为什么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邀请我们一起来跟从他，来舍己，来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他。这里是一个邀请，耶稣邀请你做什么？耶稣乃是邀请你做一个生命的交易。我想在矽谷的我们对股票的交易非常的熟悉，并不陌生，但是我们对生命的交易我们却不是很清楚。耶稣这里乃是向我们发出一个生命交易的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两个选择而已。选择一是什么呢？选择一说，凡为自己要救生命的比上吊生命，要救自己生命的等于怎么样？你会失去你的生命，上吊你的生命。换句话说，当你为你自己的梦想、自己的野心、自己的欲望拼命的打拼的时候，最后你不但牺牲了你自己的家庭、婚姻，甚至牺牲你自己的生命，为了救自己的生命，你不要失去生命，上吊生命。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犹大。犹大非常有野心，当他对耶稣基督大势所望的时候，竟然用30两的银子把耶稣给出卖。结果是怎么样？他为了救自己的生命，结果就失去了生命，结果他就自杀身亡了。第二个选择是什么？第二个选择就是为我，为耶稣上吊生命的必救的生命。耶稣这里说，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什么是为我和福音呢？乃是为神的国度，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他说你因此要得着生命，而且得着永生的生命。当我们看到这个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自从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了耶稣基督以后，他就决定一生就是要跟从耶稣，而且跟从到底。所以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27卷书里面，他一共写了13卷书，而且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不但是如此，他也栽培了许多的门徒，其中最杰出的两位就是提摩太和提多。真的想象一个保罗竟然能够带来这么大的影响，直到如今保罗的生命还在影响你我，借助他的书信还在向我们来说话。因此跟从耶稣，为什么要跟从耶稣呢？跟从耶稣你就会像耶稣基督一样大有影响力。阿们。跟从耶稣你就大有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跟从耶稣的时候，你必能够发挥你里面最大最大的潜力，最大的影响力。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就赋予我们里面很多很多的潜力，很多的 potential。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神给我们里面所有的 potential， 所有的潜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错了选择。所以到底你要选择一还是要选择二？你要选择做犹大呢，还是选择做保罗？我想你没有人举手说要做犹大吧，我们都想做保罗，都想做第二个选择。因为当你做第二个选择，你做对了选择以后，你就能够发挥神在你里面已经有的最大最大的潜力，能够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历代以来我们看见神所重用的仆人使女，都是因为做了第二个选择，跟随耶稣，为了耶稣基督甚至上吊生命的，他们结果是得着生命，他们生命如今还向我们说话。其中一位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先生。戴德森先生是前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就是 OMF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在中国宣教54年，1832年出生于英国，1905年死于 湖南长沙，一个英国人为了我们中国人跑到中国的内地，当时的宣教车只到中国的沿海比较发达的广东福建一带传福音，没有人到中国的内地最贫穷最困苦的内地。但是戴德森因为跟从耶稣基督的缘故，跑到我们中国的最内地，而且不但是内地，而在那里54年的时间，就还死于我们中国。你可以想象他的一生带来多大的影响吗？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因为他的缘故继续向中国人传福音，他自己的家族如今第六代戴季中先生已经也在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他的影响力你可以想象有多大吗？我之所以能够奉献做全职的传道人，也是受了他的影响。他说如果我有千磅英镑，中国可以完全的支持，如果有10条生命，每一条生命都可以给中国。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要来为主和福音的缘故，就算是上吊生命他也必得着生命。他第一次到坐船去中国的时候大概20岁左右，你看他漂亮英俊的相片，20岁时候。后来他73岁过世之前，你看他另外一个相片，年老的时候，1832年到1905年，73年的时间，50几年的时间，就在我们中国，最后还死在我们中国的湖南长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做对的选择的时候，你就能够发挥神已经放在你里面最大最大的潜能，最大最大的影响力。这完全在于你要做什么选择。你要为你自己而活呢，还是为主为福音的缘故而活？为自己要拯救生命的必上吊生命，为我的缘故而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历史学家 Ruth Tucker 对戴德先生怎么评论呢？他说自从使徒保罗以来的19世纪中，没有其他的传教士比戴德森拥有更广阔的意向，并执行了更系统化的向广阔地理区域传福音的计划。他说自从保罗以来最伟大的宣教士就是戴德森这都是因为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做了一个正确的生命的交易，把他的生命为了福音为了我们中国人摆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这是为什么耶稣邀请你邀请我来跟从他，因为当你跟从他的时候，你必像耶稣基督一样，你的生命大有影响力。阿们。那我们看看跟随耶稣基督到底要付什么代价。首先跟随耶稣基督是需要付代价的，告诉旁边说跟从耶稣你需要付代价。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任何有意义的成就都需要付代价，任何成功的人士他们背后都付上了很多的代价，不论是音乐家科学家什么家都好，包括最近非常热门的金山勇士队的 Steph Curry 加里小子，你知道他付了什么代价吗？一个礼拜6次到健身房，他自己 被称为3分球的神射手，不是徒有虚名的。你知道他一天投多少粒球吗？不是50粒球，一天投500粒球啊，都是付上代价的。 Asbury 的复兴，这些学生们付上了什么代价？睡眠的代价，付上了饥饿不吃食物的代价，付上了悔改的代价。我们都需要付代价，但是现今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大家都在讲效率，希望能够很快得到我们要得到的东西，不必付代价就可以拿到我们要拿到的东西。所以最近非常热门的人工智慧的 ChatGPT 非常非常的流行，它可以帮助你做功课、写文章，解决你一切的答案。上个礼拜我就试试看上网，看他会不会为我预备奖章。我就答的题目跟从耶稣的代价，结果马上列出来5项跟从耶稣的代价，我看哇，还蛮符合圣经的。但请你放心，今天我不是讲 ChatGPT 里面得来的这样的一个奖章，因为他不知道你，他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心灵深处的需要。今天的信息乃是过圣灵给我的引导，因为圣灵能够参透万事。 圣灵知道你心中最深处的需要，所以圣灵把该说的话叫赐给我，不是 ChatGPT，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是由神的灵，阿们。因此耶稣基督也很清楚的把跟随他的代价摆在我们前面，一点没有隐瞒。我们再看看另外一段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记载同样的话，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是耶稣的十字架，跟从耶稣的人你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跟旁边说是你的十字架，不是你老公的，不是你老婆的，是你自己的十字架。哦，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真的是没有隐瞒，非常坦诚的把跟从他要带来生命极大的影响力的代价赐给告诉你告诉我。因为耶稣基督本身为我们付了代价，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告诉我们要付代价。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之前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这句话的背景，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什么事告诉人？就是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公开向门徒们表明他是弥赛亚，是基督受膏者神的儿子的身份。他知道一旦他的身份公开透露出去的话，就缩短了他在地上传福音的时间，所以他特别嘱咐门徒们不可将这个事，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告诉人。然后接受什么呢？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讲完以后才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他乃是告诉门徒说，你看我会受许多的苦，甚至宗教领袖，当时最有权柄的宗教领袖，他们都会弃绝我，最后我还要被杀，还要复活。现在我邀请你来跟从我，你还要跟从我吗？这位被宗教领袖所弃绝的耶稣，你还要跟从他吗？这位任人宰割被人杀的耶稣，你还要跟从他吗？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你要跟从他吗？耶稣就是发出这样的一个坦诚的邀请。当你要决定要跟从耶稣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付三个代价。第一个代价是要舍己，英文圣经说 must deny yourself， 不是选择的， must， 你必须舍己。然后第二，你要天天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然后第三，来跟从耶稣。那你说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做舍己？舍己在原文的意思有 say no， 说不。向谁说不呢？向你自己说不。所以舍己基本的意思乃是说放下你的自我中心，乃是以耶稣为中心。为什么放下自我中心是舍己呢？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就成为一个非常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一个人，包括你我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为最大，以自己为最好，以自己为最棒。因此我们目中无人，心中就无神，这是罪的根源，就是我们自我中心。所以耶稣说你要舍己，你要对你自己说 no， 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要乃是以耶稣为中心。我不再自以为意，自以为是，自鸣清高，我乃是说主啊，我要完全放下我自我。舍己的意思就是这样，简单来说用一句英文话最容易表达，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joy， 喜乐这个字。喜乐这个字用英文三个字母写的 J-O-Y， J 代表什么呢？ Jesus first， 耶稣第一，然后呢 others， O 其他人第二，你呢是最后。请问你谁愿意做最后的？没有人生来愿意做最后，都想做第一，都想做宝座，都想做首位，都想居高位，不想做最后的。这是我们人最的本性啊！所以耶稣要求我们做的是反我们人最基本的本性。 所以他在让我们做出这个选择。耶稣没有强迫你要做这个选择，所以他说人若有人要跟从我，耶稣没有强求，耶稣没有逼你，耶稣没有逼我，他只发出这样的一个诚恳的要求，若有人要跟从我，若你要跟从我，若我要跟从耶稣，我就当舍己，就当放下自我中心，以耶稣为中心。以耶稣为中心放在自我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要服侍，服侍有需要的人。耶稣基督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非常喜爱的一节经文，这里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为人子来，耶稣这个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有绝对的权利，他有绝对绝对的权利可以享受万人对他的服侍，但是他选择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到一种地步，并且要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拯救你我脱离罪恶，使我们罪得赦免，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舍己的榜样啊！舍己不是 you know, 一个作秀，舍己乃是很谦卑的，看到有需要的时候就满足这个需要，看到有需要的时候就按照神所给你的去来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四福音书里面充满了耶稣基督如何谦卑的服侍有需要的人，从麻风病的到犯奸淫的妇女，到在井旁的妇人，最后还替门徒们洗他们的臭脚。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受己舍己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你肯不肯放下你的身段，放下你的地位，放下你的骄傲，服侍那些你认为不配你服侍的人，服侍那些你认为不应该受你服侍的人，这叫舍己。保罗讲得更具体一点，应用在我们最基本的人际关系里面。看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保罗怎么讲？他说：“你们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然后做什么？为教会什么？舍己。同样的一句话。”你们做丈夫，你爱你妻子吗？不是挂在口中而已，乃是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什么意思？就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辅驾。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要舍己，最基本的就是要服侍你的太太，满足她的需要，洗碗啊，倒垃圾啊，吸尘啊，像很多姐妹会请我吃饭了啊，这些都是服侍啊，最基本的。我们都很喜欢在外面服侍，甚至在教会服侍，但你在教会服侍有不纯正的动机的话，其实你不是在服侍，你是在作秀，因为做给人家看。在家服侍你的太太才是真正的服侍，才是真正的舍己，不是在教会在外面做给别人看。当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还是愿意服侍，谦卑的放下你 CEO 总裁 VP 各样的身段各样的身份，满足你太太的需要，这叫舍己啊。有的太太跟我诉苦说，我的老公啊，在公司里面当老板，在家做老爷，什么事情都是要他说了才算，都是要让他做最后的决定，这不叫舍己啊，这完全跟舍己相反的，这叫自我中心，这不是舍己。要跟从耶稣基督吗？就是要舍己，从你自己的宝座上爬下来，邀请耶稣基督坐上你生命中的宝座。耶稣基督如何服侍有需要的人， 你要跟从他吗？就要舍己，同样服侍你身边有需要的人，先从你的家开始。接下来，舍己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要舍得嘛。我们中国话非常有趣，舍得，什么叫舍得？舍得就是你有舍才会有的吗？得，这才叫舍得。你舍得吗？你不舍怎么会得呢？你没有得是因为你不舍啊。很多说我们为了一点点的利益，一点的好处，我们不舍得放下，因此我们却错失得了那些更好更美好的奖赏。你知道在印度他们怎么抓猴子的吗？我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在印度他们抓猴子啊，他们就找到，他们就用一个罐子，那个头很小的罐子，但底下很大的罐子，他们就把这个罐子绑在树旁边，然后呢就把香蕉放在罐子里面。看看这张图画，哇，这个猴子闻到香蕉的香味就马上把手一抓进去，紧紧抓住这个香蕉，紧紧不放，怎么拉都拉不出来。结果呢，因为这一条香蕉丧失了他过去所享受的自由，甚至他的生命。请问什么是你的香蕉啊？你追求的金钱吗？财富吗？身份吗？地位吗？如果你不舍得放下这些暂时的东西，你就会得不到神要给你更丰盛更精彩的人生。当你舍得放下你固执的成见思想的时候，你就能够有机会聆听圣灵向你说话的声音。当你舍得放下大男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女强人的作风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最棒的老公，最好的太太，最杰出的父亲和母亲。当你舍得放下过去的伤害，甚至成功或者失败或者苦读的时候，你才会得到神要给你真正的释放、自由和意志。你舍得吗？不要愚蠢像那个猴子一样，为了一根香蕉失去了那更好的自由和生命。舍己就是要舍得，这是第一个代价我们要考虑要付出的，就是要舍己，舍己放下自我中心，要舍得。接下来耶稣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什么叫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在罗马时代代表什么？代表死亡。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别人的十字架，是你自己的十字架。这乃是告诉我们第二个代价，我们天天要宣告什么？我的老我死了，耶稣活在我里面。一起讲一次，来，天天宣告老我死了，耶稣活在你里面。每天早上你一起床一张开眼，看的不是你的手机，乃是对你自己说，嘿，老我你死了，让耶稣能够活在我里面。这是天天背起十字架直接的意思，就让你的老我，让你的自我天天死去，好让耶稣的生命，复活荣美的生命，谦卑温柔良善慈爱喜乐的生命才能够从你生命里面涌流出去。保罗非常清楚明白这个道理，他个人的见证就是如此。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说什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我，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同样的字舍己，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是现在是继续不断发生的一件事情。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换句话说，老我，嘿，你死去吧。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明白死去的这个观念，特别是中国人 不爱讲死。今天我特别要跟你讲死，让你明白什么叫背十字架。耶稣叫你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其实耶稣邀请来，邀请你来做什么？邀请你去死，你知道吗？邀请你去死啊。怎么死呢？有四种不同的死法，很多基督徒不知道。第一种基督徒呢，装死。 OK， 告诉旁边说不要装死，你会绊倒人。装死是假的死嘛，不是真的死啊。口里说我是基督徒，在外面不敢承认是基督徒，好不容易被人同事发现了，说啊哈，你也是基督徒啊，这叫什么？装死啊，你会绊倒人啊。第二种基督徒呢，不是装死，是半死半活。告诉旁边说不要半死半活，你会吓死人啊。什么叫半死半活呢？是忽冷忽热的基督徒。天气好的时候，哈利路亚，我来做礼拜；天气不好呢，耶稣拜拜，我在家看电视。当神垂听你的祷告，说：“哦，感谢赞美主，我爱耶稣，耶稣爱我。”当神还没有垂听你的祷告、应你的祷告的时候，哎呀，怎么神都不听我的祷告呢？算了吧，你就冷淡、退后，不再祷告，不再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了。然后第三种死呢，死得不甘心。告诉朋友说不要死得不甘心，你会很痛苦的。什么叫死得不甘心呢？既然耶稣基督说你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那我死就死吧，讲得很威风，很英勇。一遇到挫折的时候，哎呀主啊，做基督怎么这么困难呢？算了吧，还要死一奉献，算了吧，不如钱我自己花。做基督徒还要服侍主，还要做小组长，哦，还要服侍这么多很难搞的弟兄姐妹，算了吧，死了不甘心啊，你会很痛苦的。你要真的死的话，是什么台湾人说的，要死翘翘，要死得彻底。告诉我们要死得彻底，死得彻底，你才会活出耶稣的生命来。你要死翘翘，然后你才会复活啊，复活后才有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彰显啊。什么时候你的老我没有死去的话，半死也好，装死也好，不甘心死也好，你没有办法活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邀请你我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来跟从我，要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让你的老我死去吧，因为我荣耀复活的生命比你的老我好几千几万倍几亿倍。我就等待，等待你允许我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要活出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八节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换句话说，你要活要死都是主的人啊，不如死了算了，而且死得彻底一点。很多年前我参加 Benny Hinn 新班尼的聚会里面，他一句话直到如今还在影响着我。他说耶稣基督的恩膏是为死人预备的，恩膏是为死人预备。我说恩膏死人预备的，那入棺之前要把它抹油吗？不是。他说恩膏就是为那些死翘翘死得彻底的人预备的。你如果没有彻底的死去的话，耶稣的恩膏怎么流露出来呢？你的老我还在里面作怪啊，你的欲望啊，你的所有种种的软弱还在里面掌控着你啊。除非你说主啊，感谢赞美主，我的老我你死了，要死得彻底，不要给我装死，不要给我半死不活，也不要给我死得不甘心，让我完全死得彻底，耶稣的生命复活的大能才能够彰显出来。别人看到他说哇，我就是要这种生命，我就是要来跟你一样跟从耶稣。所以跟从耶稣需要付代价。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持续不断地跟随耶稣，跟随他到底呢？靠恩膏吗？那不可能。 恩膏可能一短暂的时间可能就过去了。靠奖赏吗？奖赏是将来的奖赏，可能不会帮助你继续持续跟随耶稣。跟从耶稣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是因为爱，是因为爱。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三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大声讲，最大的是什么？
爱。
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力量能够比爱更大，没有任何的一个动力能够比爱更能够持久。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典范。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耶稣基督怎么说呢？在逾越节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仍然不回头。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怎么样？爱他们到底。什么叫爱他们到底啊？就算是上了十字架，就算是赔上了我的生命，我也不回头。这叫爱到底啊！就像我要舍己，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我也不犹豫。这叫爱到底。耶稣基督受鞭打的时候，因为爱，他忍住了。耶稣就受人怒骂、吐唾沫，因为爱，他忍住了。耶稣基督被人用钉子钉他的手、钉他的双脚，为了爱，他也忍住了。最后付上他生命宝贵的代价，因为爱，他也忍住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了鼓励我们跟随耶稣人感觉到疲倦疲乏的人，就用这一段话来鼓励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这里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怎么样？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请问你跟随耶稣疲倦了吗？想一想耶稣。请问你做基督徒做累了吗？想放弃了吗？看一看耶稣。请问你服侍主，做小组长，在教会服侍，感觉到灰心，想要不做了，想想耶稣，看看耶稣。当你有爱的时候，你才能够持续下去。当你有爱的时候，不论是多大的困难，你也会坚持到底，就算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你也义不容辞。在十九世纪，很多的宣教士都想到印度里面去向印度教的人传福音，特别是像在东北部，印度的东北部猎人头族的部落，一个叫阿萨姆班的可罗部落，著名猎人头的这个部落，杀死了很多宣教士。好不容易一个威尔斯，从威尔斯一个宣教士成功的把福音传给一个印度人的家庭，结果这个家庭信了耶稣基督。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村长就非常的生气，就把他全家人抓来，在众人面前，一个弓箭手对着他，首先对着他两个孩子，威胁他，要他放弃基督教的信仰。他只回答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啪嗒啪嗒，两个孩子在他面前被杀死。村长借着以他的妻子来威胁这位父亲，告诉他说，你还可以 放弃耶稣，归回我们的印度教。没想到这个父亲毅然决然地说，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永不回头。他们就把他太太也杀了。最后这个弓箭手就瞄准他的弓箭向这个父亲，他口中不断地重复一句话，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他这位印度父亲也因此被杀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后来人就把他的三句话编成这个古老的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不需要经历如此严峻的考验，但是如果有一天看到美国目前这样的一个败坏的情况，如果真的有一天你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你是否做好了准备？你准备好了吗？至少今天你可以先开始对主说，主啊，我要跟从你，我要舍己，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永不回头。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过去真的信得太肤浅了，我们不知道跟随你是要舍己，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你。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对你说，耶稣，我们愿意，我愿意跟从你。愿你舍己，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求主耶稣把你的爱充满在我里面，让我因为有爱我能够跟从，因为有爱我可以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你。虽无人同行，我还要跟随，永不回头，因为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帮助我们认真的、诚恳的在你面前做最好的选择，好让你的心意得以满足。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来唱首诗歌。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前头，十字架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十字架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十字架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向他的门徒向众人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今天我相信耶稣也要同样向你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你每天要做出的选择，你的选择就注定你要过一个平平庸庸、空度此生、虚度此生的生活，还是你愿意活得像耶稣一样大有影响力、大有能力，因为耶稣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流露。你有其他的选择，选择一或者选择二。为自己要救生命的第三条生命，为我和福音三条生命的第九条生命，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邀请，也是耶稣基督他要准备要受苦受害之前非常诚恳的一个邀请。所以他没有命令我们，他没有逼你做这个决定，因为他太爱你了。但我相信他都希望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真正认识他的人，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愿意选择跟随耶稣，你愿意吗？我愿意，请你举起你的手，让我为你的祷告。你对主说，主啊，我愿意跟从你，跟从你，我愿意舍己，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亲爱的宝父，你看到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向你举手的你宝贝的儿女们，主啊，我们对你说，耶稣，我们愿意回应你的邀请，我们愿意来跟从你，愿你舍己，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求主耶稣这时候将你的爱、圣灵的大能、复活的大能，这时候就充满在我们里面。他们今天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生命不再一样，因为我们救我们的老我已经死去了，如今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是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满有耶稣基督的能力，满有耶稣基督的权柄，满有耶稣基督的影响力。我们的婚姻家庭要不再一样，我们的工作服事也不再一样。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祝福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向你举手的，主，你都知道他们，也认识他们，每天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这首诗歌我在青少年的时候在教会都已经唱过，当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上个礼拜当我查考一下这个故事背景以后，我在唱的时候真的是我唱不下去，因为每一句话都代表着一个生命的牺牲，都代表了一个舍己，一家四口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都不愿意放弃，讲的这三句非常非常简单，这是非常震撼我们的话。他们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不能用口唱，唱到你的心里面去，每次你在唱这种诗歌的时候不要只是用口唱而已，唱到你的心里面去，想一想这个印度的家庭，想想他的坚决 想想他所做的决定。因此这个村长思索了很久，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能够为这样的一个信仰牺牲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只有一个结论，他所相信的神是真实的，是大有能力的。因此村长就决定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猎人头的村长带领他整个村整个部落都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可以想象吗？四条生命拯救了整个猎人头部落的整个部落人的生命。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唱到你心里面去，非常坚决的对主来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永不回头。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愿主祝福每一位真的愿意跟从耶稣的人，永不回头。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我盼望你今天就能够做出这个决定，接受相信这位为你而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赦免你的罪，使你得自由得永生生命的。不论是在现场或者网络上的朋友们，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这个决定，你一定要公开的表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好不好，你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信靠耶稣基督，好不好，你举起你的右手，那为你的祷告，你举起你的右手，那为祷告，耶稣已经为你付上生命的代价。今天你在众人面前，在教会面前，如果你不敢举手的话，那耶稣为实际上为你所死而复活的生命就不能领到你，好不好。这时候就请你还没有信靠耶稣，请你举起你的右手，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这是 你跟神之间的决定。你从来没有做过相信耶稣的决定，今天你是主啊，我要相信你，我要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要跟随你，好不好。举起你的右手，举起你的右手，举高一点让我能够看得见，举起具体具体的手，让为你来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在网络上，你可以在 chat room 跟我们的同工说你要相信耶稣。好，我们请举手的，请你这时候跟我做这样的一个决志，相信耶稣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今天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进到我的生命，做我的救主，赦免我的罪，给我永生的生命。我要一生跟随你，一生敬拜耶稣。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哦，你做了这个决定，恭喜你，你就是神家里的人了。欢迎你今天至少回去告诉两位你的亲朋好友说你今天做了这个决定。